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让我相信未来，每一天充满期待，就现在。
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随着九月的到来，新的学期已经悄然而至，无论是新同学初来乍到的兴奋，还是老同学故地重游的熟悉，这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大家在广西师大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开启更好的旅程。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旅梦人生，我们挑选了几处师大文化景观，和大家一起探寻师大的文化脉络。
接着是光影留声，我们精选了三部暑期热映电影，一起回忆这个盛夏与影片相伴的珍贵瞬间。
最后是文艺观潮，让我们走进视频播客，一起了解这条视频新赛道。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游一方盛景，品一城风华，
用双眼记录山河锦绣，用心灵聆听岁月回响。
欢迎收听
《旅梦人生》。
九月的风掠过雁栖湖畔，师大又迎来了崭新的面孔。2025级的新同学们，欢迎大家加入师大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作为你们学习生活的新起点，广西师范大学不仅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更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的文化殿堂。今天的旅梦人生，我们挑选了几处师大文化景观，和大家一起探寻师大的文化脉络。
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一处校园景观是位于王城校区的独秀峰。独秀峰孤峰突起，陡峭高峻，素有南天一柱之称， 是王城景区不可分割的部分。从独秀峰底出发，向上攀登306级石阶就可抵达峰顶。峰顶上伫立着独秀亭，是观赏桂林全城景色的最好去处，自古以来为不少名士所向往。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游览广西足足一月，却因为没能登上独秀峰而感到些许遗憾。
独秀峰的名字源于南朝刘宋文学家颜彦元的诗句。当时颜彦元在桂林任职，他被独秀峰孤峰突起、傲立城中的独特风姿所震撼，写下未若独秀者，峨峨伏一间的佳句，意思是没有什么山能像独秀峰一样在城郭之间傲然耸立，独秀峰也就此得名。此外，从自然形态上看，独秀峰平地拔起，自壁如削，孤峰矗立，在周围群山中卓然不群，尽显独与秀，这也是其名字的直观体现。
除了名字背后的文化渊源，独秀峰的石刻也是景区的一大亮点。从唐代开始，众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在此留下墨宝，现存石刻160余件。这些石刻涵盖了篆书、隶书、楷书等字体和诗词、题榜等多种形式，宛如一座天然的书法艺术宝库。其中，南宋王正公题写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更是让桂林山水的美名传遍天下。而独秀峰的石刻也成为了研究桂林历史文化、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领略了独秀峰的秀美巍峨，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二个校园特色地标是位于燕山校区的燕栖湖。燕栖湖位于师大燕山校区的中轴线上，它与相思江相连，由东湖和西湖共同组成。天气好的时候，澄澈的湖面如同一块巨大的镜子，倒映出翻腾的云朵和绵延的群山，景色十分优美。每逢节日，燕栖湖畔会举办音乐会，这也让燕栖湖成为师生们放松身心、感受艺术魅力的理想之地。
值得一提的还有燕栖湖旁的文化长廊，漫步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承载着学校独秀精神的六小亭，它们造型雅致，蕴含着师大的精神内核。长廊里还展示着杨东纯、陈望道等31位在办学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独秀学人相关事迹。文化长廊既生动反映出学校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巧妙彰显了桂林山水的风光美景，二者相融共生，浑然一体，为燕栖湖增添了浓郁的人文与自然交融之美。
从燕栖湖的人文自然之美中走出，我们和您分享的最后一个校园文化景观是师大的博物馆群。为保存历史文物，增强教育功能，学校分别在三个校区建成校史馆等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和展览馆。这些博物馆不仅仅是收藏文物的场所，更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他们为师生搭建起了了解学校历史、地域文化以及自然奥秘的重要平台。
燕山王城校区的校史馆记载着学校的发展历史，是校训精神和独秀精神的重要展示载体。王城博物馆内设千年文脉、独秀揽翠等多个展厅，展现了桂林悠久的历史脉络。坐落于燕山校区的桂学博物馆，则是以广西历史、文化、学术为核心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能够深入了解广西的人文风情和特色文化。
位于育才校区的越南学校纪念馆，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所记录展览越南留学生生活史、学习史的纪念馆，展现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中越友谊万古长青的历史见证。博物馆群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学校办学特色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每一位师大人找到不同时代、不同学科和不同内容的珍贵记忆。
从独秀峰的历史厚重，到燕栖湖的诗意灵动， 再到博物馆群的文化富集，师大的校园文化景观如同一串串璀璨的珍珠，串联起师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它们不仅是校园里的美丽风景，更是师大精神的具象表达。每一处景观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师大的故事，等待着同学们去探寻、去感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景观会陪伴着每一位师大学子，见证大家在师大的成长与蜕变，成为青春岁月里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记。
校园文化景观展现了师大的文化脉络。接下来，光影留声，我们精选了三部暑期热映电影，和大家一起走进银幕编织的世界，回忆这个盛夏与影片相伴的珍贵瞬间。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这个暑假，一大批优质电影在大荧幕上轮番登场，多部影片的豆瓣评分突破8分大关。在互联网上，2025暑期档更是收获近十年口碑最佳的赞誉。这份耀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国产电影创作者们的深耕创作和默默坚守。也正是这份对优质内容的不懈执着，才能实现电影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精选了三部暑期热映电影，和大家一起走进银幕编织的世界，回忆这个盛夏与影片相伴的珍贵瞬间。
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一部电影是《南京照相馆》。这部影片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一群生活于南京的普通百姓在吉祥照相馆避难，却意外冲印出了记录日军屠城罪证的照片，并谋划将罪证运送出去公之于众的故事。影片将照相馆这一微观空间作为叙事切入口，描绘了邮差阿昌、戏子玉秀、老板老金等平民群像，演绎个体行动承载宏大民族情感、重塑历史创伤的悲壮史诗。
与其他以南京大屠杀为叙事背景的历史电影不同，南京照相馆没有选择宏大战争场面的全景式呈现，而是以小小的相片作为切入视角，诠释了照相媒介的双重属性以及它的历史政治意涵。一方面，影片通过蒙太奇式镜头，将按动照相机快门与扣下枪械扳机的动作相呼应。在此情境下，快门声实质是另一种形式的枪响，见证与披露着日军的种种暴力行径。
另一方面，电影也赋予了照相机以保存证据的使命。在影片中，角色老金借助暗房红光凝视着照片中那些被残害的熟悉面孔，他们本是南京城烟火日常里鲜活的小人物，却在日军暴行下成了照片上凝固的苦难印记。因此，老金决心坚守这些证据，激励身边人一起揭露日军的暴行。影片通过剖析相机作为暴力机器与抵抗媒介的双重角色，让观众看见历史伤痛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民众对抗暴行的民族力量。
如果说南京照相馆是用独特的视角还原了那段血泪史，那么我们和您分享的第二部电影《捕风追影》则突出激烈酣畅的打斗场面，带我们走进一个风云变幻的功夫世界。电影《捕风追影》改编自2007年的港片《跟踪》， 主要讲述了退休多年的跟踪专家黄德忠与年轻女警何秋果等警力组成跟踪队，追捕罪犯傅龙生及其精心训练的盗匪杨子团的故事。
电影《捕风追影》保留港片擅长的硬核动作，又融入了新时代的塑造表达。影片不再单纯靠暴力美学博眼球，而是借动作戏刻画人物，传递人文思考。比如主角黄德忠退休后仍坚守正义，暗合当下对英雄暮年的共情。反派傅龙生的狠辣也折射出社会复杂面。同时影片在视听语言上贴合观众审美，动作设计更具镜头节奏感，将老港片的劲道与新时代的细腻叙事升级融合，延续了东方动作类型片的独特魅力。
这个夏天，香港动作电影焕发新生的同时，大陆动画电影也在蓬勃发展。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的电影《罗小黑战记二》就展现了国产动画的无限潜力。《罗小黑战记二》主要讲述了主角小黑跟随师傅无限学习了两年后，妖灵会馆突遭袭击，两人接到任务前往会馆展开调查的故事。相比前作，影片在世界观上创新性地引入了战争伦理和文明冲突等主题，故事不再局限于个人冒险，而是转变为对霸权、科技与战争的深刻探讨。
而在人物刻画层面，影片塑造角色形象更为鲜明立体。前作里，主角小黑初入人类世界，一直处于被保护和引导的地位。在第二部中，小黑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少年猫妖，开始承担起守护师父和保卫和平的责任，角色弧光更加清晰。不仅如此，电影《罗小黑战记二》还加入了多个新角色，例如外冷内热的师姐陆野和妖灵会馆中的盟友长辈等等，他们鲜明的设定共同构成了更为庞大的角色群像，也使人物关系的层次更加多样饱满。
在电影行业逼近寒冬的当下，日益减少的票房似乎成为了行业常态。然而今年的暑期档却杀出重围，不仅创造近十年来口碑新高，也收获了可观的票房。这一现象或许能够证明，只要创作者坚持深耕内容创作，用匠心打磨优质作品，或许就能收获市场青睐，为行业寒冬点燃一把温暖的焰火。希望在未来能够涌现更多像这样的优质作品，让光影艺术的魅力持续照亮荧幕，为行业的向上生长注入不竭动力。
暑期档优质电影用高质量创作收获优秀口碑，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接下来文艺观潮，就让我们走进视频播客，一起了解这条视频新赛道。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最近一档由相声演员于谦主持的视频播客《多新鲜呐》在 B 站上线，吸引了大批观众。在每期节目里，于谦和不同的博主聊各种话题，比如和二次元李艺彤交流谷子，被音乐人刘恋安利小众乐器，和小品女王蔡明讨论热梗。随着类似节目的爆火，视频播客也开始走进大众视野， 今天的文艺观潮，就让我们走进视频播客，一起了解这条视频新赛道。
播客多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音频节目，节目内容包罗万象，拥有很高的信息密度，类似于电台。而视频播客的基本逻辑和传统播客相近，都把对话或独白作为核心，但不同之处在于视频播客多了视频的维度。视频播客既不是短视频常见的三秒反转，也不是传统长视频坚持的强叙事，而更像是把过去只能听的耳朵经济升级成了耳朵、气和眼睛的双重陪伴。
在如今的视频类型中，短视频像快餐，能快速刺激多巴胺，但吃完就忘。传统长视频像正餐，需要完整时间和专注力，门槛太高。而视频播客可以用一个一到两小时的视频深入讨论一个话题，比短视频更有信息密度，同时有画面加持，比纯音频的传统播客更能传递情绪和氛围。这种独特的优势使得视频播客在各大平台大受推广，大批观众被各类视频播客所吸引，也促使视频播客不断更新，实现了良性循环。
但视频播客并不是音频和画面的简单叠加，它的制作门槛比想象中高得多。除了拍摄设备的花费和时间成本，更重要的是播客主播面对镜头的能力。虽然不要求主播像演员一样表演，但至少需要适应镜头，否则对话时眼神飘忽、表情僵硬，会直接影响观众沉浸感。这也是为什么目前的主播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团队支持的机构创作者，另一类则是自带流量的名人。
虽然制作成本较高，但这也促使视频播客拥有更加多元化的节目内容。比如国漫《玲珑》第二季收官时，视频播客一脉三连，邀请了《玲珑》的总导演和编剧，与动画《三体》的科学顾问以及三位博主一起同台畅聊废土设定、人性抉择和国漫未来。嘉宾们从科学、文化等多个角度解读，碰撞出耳目一新的视角，这也是视频播客的魅力所在。
除了内容多样化，视频播客的节目质量也不可忽视。过去做播客，创作者往往追求短平快，因为音频内容很难通过单一场景反复触达用户。但视频播客不一样，一期四小时深度对话，可以切片成多个短视频片段，分发到视频平台引流。观众可能因为某个金句点进完整视频，也可能单纯喜欢看主播们的互动，这就形成了一次创作多渠道分发的模式，既放大了内容价值，也能让创作者更专注于对话本身的质量。
当然，视频播客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一方面，目前大多数视频播客仍依赖名人效应和平台流量扶持，可能很难靠内容本身留住用户。另一方面，高制作成本决定了它很难像短视频那样全民参与，最终可能变成机构创作者和头部 IP 的游戏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视频播客的形式足够深入，能让人获得知识的增量，又足够亲切，能通过画面的温度拉近创作者与观众的距离。
如今，视频播客正以独特的耳朵加眼睛陪伴，在快餐化与深度化之间找到平衡。它既承载着知识增量的厚度，又通过画面温度拉近创作者与观众的距离。尽管目前仍面临内容留存难、成本门槛高等挑战，但一次创作多渠道分发的模式已展现出强大生命力。未来随着内容生态的持续优化，期待视频播客成为连接大众与深度思考的新桥梁，在喧嚣的互联网中开辟一片值得驻足的精神角落。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佳潮、玲玲、宗斌、陈哥，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分明，我加速。